第几个？
第七个。
第七个，
也就是最后一个。我想我们呢，很多弟兄姐妹看这个追剧的人呢，就会看到这个特别有感受啊。最后一集啊，都是大结局。那这个大结局到底是很惨烈的结局呢，还是那个很幸福的结局呢？就看今天了啊，这个大结局的结果。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啊。我们讲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我是。
是生命的。
哎呀，只有你会背吗？没有声音，我说，为什么都到现在还没有背出来啊？第一个是我是什么？生命的粮，对不对？第二个呢？我是世界世上的光，我是世界的光啊。第三个呢？生命的水吗？我是羊的门。好，第四，我是好牧人。第五，
我是复活，我生命。
我是复活，我是复活和生命啊。第六，好，经文还没有背，标题都很难啊。我盼望我们明年是不是教会可以有一个背经的节目啊？我们背一些非常宝贵的话语啊，耶稣讲的非常宝贵的话语。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啊，遇到一些挫折，或者遇到一些感恩，遇到一些赞美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把这些好的经文可以说出来啊。这让我们更认识啊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上帝。今天我们讲是十五章啊，经文在十五章第一节啊，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啊，我父是栽培的人啊。然后在第五节他又说我是葡萄树啊，你们是枝子啊。这段经文是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啊。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观察过这一段经文啊，有没有发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啊？这十五章，住在我里面啊。约翰福音十五章整章都是耶稣的话啊。以前有一本圣经叫红字版圣经，就是把耶稣的话全部写成红字。我如果没记错，福音书一共只有四章，整章都是耶稣的话啊。所以我想简单讲，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呢，有三个最基本的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观察圣经啊，然后才是解释圣经啊，最后才是应用圣经。这三个步骤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啊，当次序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教会是非常重视圣经的啊，我们教会非常重视阅读圣经啊。你看我们教会有两个外面的外展的事工读经的事工，一个是什么？星期四有一个生命之道啊，生命之道，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参加生命之道的。哦，洪泰跟王医生啊参加生命之道，还有一个是还有这边一位啊，还有一个是星期一晚上的啊 ，BSF 对不对 ？BSF 我们有没有参加 BSF 的？我说参加 BSF 不是说我们教会的。有很多参加 BSF 啊，我们教会是男士的 BSF 啊。你们知道生命之道跟 BSF 有什么区别吗？
一个中文，一个英文。
一个中文，一个英文。OK， 哎呀，这个掉下来了。从语言上是，但是生命之道跟BSF 其实他们是有一些区别的。从这个三个点来讲的话，生命之道更注重在这个观察和解释的部分 ，BSF 是更注重在经文的应用这个部分所以是有一点不同的。那我们教会的不同的聚会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功能啊。主日学，我们的主日学更注重在圣经的学习 啊，圣经的查考，圣经的学习啊。我们有多少人参加主日学呢？现在举一下手，我看一下。哎呀，还真是不多啊，可能四分之一啊，可能是四分之一。那我们的小组呢，是更注重在这个经文的应用上啊。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啊。我们主日学也有分享啊，我们小组也有经文的查考，但是侧重点不同啊，所以。这几个部分对我们圣经的理解啊，或者说圣经的应用都是很有帮助。我们的生命啊是离不开神的话语的喂养的。如果我们的生命离开了神话语的喂养，我们的喂养就从其他地方来啊，那就很危险。好，我们今天讲啊耶稣的最后啊一个我是啊，我想讲完今天我们这一个系列，我是这个七个我是的系列就结束了。但是我盼望啊，这不是一个结束啊，而是一个开始啊，一个我们认识耶稣，我们有一个新的认识啊，一个生命的开始啊。认识耶稣跟知道关于耶稣的事情是不同的啊。我们在圣经讲，连魔鬼都知道关于上帝的事情。但是认识耶稣，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认识这两个字是跟耶稣是建立关系，建立一种生命的关系啊，有生命的连结啊，从耶稣那里得到能力啊，从耶稣那里得到生命成长的能力，从耶稣那里得到服侍上帝的能力啊。耶稣在最后的一个我是当中啊，他用葡萄树。来形容他自己啊，其实是很奇怪，他用一棵树来形容他自己。当上一次我们讲到耶稣讲到我是道路啊真理和生命的时候，我们都感觉耶稣的自我启示已经达到了一个一个最高潮，好像不可能再超越这样的一个启示。但是最后一次啊，耶稣的比喻，他说啊，我是一棵葡萄树啊，在前面还加了一个形容词，我是一个真的葡萄树啊，它是一个我们刚才讲，它是一个大结局啊。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讲它是一个葡萄树，而且在前面特别的讲到它是一个真的葡萄树？那如果是有真的，那可能就会有假的葡萄树啊。耶稣的讲论一定有它的背景，我们先来看两段的两。大章的经文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的看啊，但是在以赛亚书五章一到七节当中，以葡萄园来比喻耶和华上帝所爱的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啊。在经文的第二和第四节当中啊，他就讲到上帝指望他能结出好的葡萄来，但是呢以色列却结出了野葡萄啊，或者说不好的葡萄，悖逆的以色列结出了野葡萄。那野葡萄的结局是怎么样的？野葡萄的大结局在这第五节里面讲，他说被践踏的啊，在诗篇啊，旧约的诗篇里面这一段八十篇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说上帝从埃及这块地方挪出一棵葡萄树出来，这个葡萄树它起初是长得很茂盛的，很茂盛，但是因为同样是因为悖逆上帝而被糟蹋。诗人在这里面也只能在祷告当中祈求上帝啊，在十四节十五节当中说万军之神呐，求你回转，从天上来垂顾啊。眷顾这个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和你坚固的枝子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可惜，如果你去查考旧约圣经的话，旧约中对葡萄树的描述都是负面的，都是负面的。所以在这里，耶稣引用旧约的时候，他就在这个我是葡萄树的基础上加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字，就是真这个字。他说我是真的葡萄树，来对应那些假的葡萄树。结野果子的 葡萄树是假的葡萄树。真的和假的，我们上一次讲过，真的和假的是很重要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上次我们有一个定义啊，说是说把是说成是，不是说成不是，那是真的。如果把是说成不是，不是说成是，那就是假的。耶稣在这一段他的讲论里面，在整个约翰福音的讲论里面，他好多次用真这个字来形容他啊。他说那些真正敬拜上帝的人是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啊。之后他又说他耶稣他说他我自己是从天上来的真粮啊。然后在这里耶稣又说我是真的葡萄树啊。在经文的一开始啊，我想耶稣就把你我耶稣还有天父的关系讲得非常清楚。第一节耶稣就说我是真葡萄树，天父是那个栽培的人啊。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但是问题是说出现这个问题的地方，就是说这里面出现了两种的枝子啊。一种的枝子呢是不结果子的枝子啊，他说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要剪掉。那另外一种出现的果就是结果子的枝子。那我就去查这个百科全书啊，就这个讲到也不容易，每一次都要查百科全书啊。因为耶稣用不同的比喻，他一会儿用羊，那我就要去查了解一下羊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特性。那他用葡萄树啊，我要去了解一下葡萄树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特点。我想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谁家种果树的，有很多人种树啊。师母种什么树啊？
之前有樱桃，现在没了。
现在没了啊。李太种什么树啊？
我有
无花果。
有那个
西梅。哦，那么多。石斌种无花果是吧？你们的果树都剪枝吗？
剪枝。
剪枝啊。果树啊，它有个特点啊，它就是说，它有两种枝子，一种在这个百科全书里面说，一种叫徒长枝啊。这个徒长枝呢，它会大量的吸收这个水分和养料啊，自己会长得很肥大，但是呢，却不结果子啊。所以这个果树是需要修剪的。可能有一些大的果树啊，这个苹果、橘子，他们说可能修剪不修剪的差别会有，但是不是非常的本质。但是葡萄树如果你不修剪，他们说明年长出来的葡萄一定不好。葡萄树的修剪对葡萄树是非常重要的。那些就是那些徒长枝啊，所谓的这个地方的这些这个枝子啊，它自己长得很肥大，但是呢它永远结不了果子啊。在圣经当中用一个词讲的就是说白占地图啊。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十三章耶稣讲过一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这个比喻啊。耶稣对管园的说这三年来到这个无花果树前找果子找不到。耶稣怎么对那个园主说啊？把它砍了，对不对？免得它白占地土啊。所以园丁对徒长枝的处理的方法就是彻底的把它剪掉啊，涂上这个枝子就要把它剪掉。徒长枝的芽很小不饱满，所以它结不出果子，并且它会影响到旁边这个枝子的生长。所以徒长枝的园丁对它的方法就是彻底的怎么样，剪除这两个字。剪除这两个字其实我们应该很熟悉啊，在旧约圣经里面，上帝中在从民中将他们剪除，听了怕不怕？剪除 如果怕就对了，我们就可以往下讲了。另外一种是结果子的枝子啊，在这里面啊，这个是修剪干净的葡萄树啊。在这里面，它经文的第四节到第七节，它反反复复的出现一个词啊，就是红的字啊，可能不是很清楚，就是藏在，像绕口令一样，藏在我里面啊，藏在耶稣里面，藏在我里面啊。在这个藏在这两个词呢，在不同的翻译版本里面有不同的用词啊，在和合本它用藏在，在现代的中文译本里面它用的词叫连接啊，然后在新译本里面是住在啊，住在里面啊，英文本就 abide remain live， 所以它用不同的词来圣经的词很丰富，它用不同的词来表现出这个藏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啊。用不同的角度我们去看如何一个枝子可以藏在这个葡萄树里面，如何一个信徒的生命可以藏在耶稣里面啊。这经文里面有一点是非常的肯定的，就是在第三节和第七节他反复的在说什么叫藏在啊。他说如果你们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就藏在你们里面啊。在第三节他一开始就是讲到你这个结果子的枝子天父是怎么把你们修理干净而不是剪除的，就是用他的道啊，用他的话来修理干净，或者说让我们可以因着他的话可以成为一个干净的人啊。所以在这里讲到一个可以结果子的生命有一点，他一定是听神话语的人，他是会被神的话语修理干净的一个人啊。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基督徒是会有假的基督徒的啊。耶稣在这里说，我讲给你们的道你们已经干净了啊。干净这个词，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在干净这个词跟剪除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又是一个非常让信徒听了胆战心惊又十分熟悉的一个词啊。当耶稣在跟十二个门徒洗脚的时候，耶稣讲你们是干净的，但不全是干净的。耶稣在这里讲到的是指向卖他的那个门徒，就算耶稣的门徒当中都有不干净的。所以犹大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就被剪除了，他有着宗教的外表，但是他没有和耶稣基督相连接。栽培的人，天父就要把他从他的名当中剪除掉。而这个就是我想耶稣在七个我是当中把我是真葡萄树放在最后的一个原因啊，一个大结局，没有结果子的就要被剪掉，只有那些愿意被修理的，他就会被修理的干净啊。好像听着非常沉重的一个话题，但是当信徒愿意被上帝的话去修理，当信徒愿意被神的话去修理的干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结出果子出来。我想在这里讲一个诗啊，唐朝有个诗人，我想这个诗人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他的名字叫韩山他写过很多的诗，但是呢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他，因为他没有像李白啊杜甫那样出名但是最近这五六十年呢他在北美就很出名，很多的西人就翻译他的这个诗集啊。因为他的诗集的特点，他的用词没有那么李白杜甫那么优美，但是他的诗里面都含有很多 哲理性的东西啊。这首诗他说他写的是我见满人汉如难受胜水走啊，一气将归家难离何曾有。我想大家一看就明白，因为这很白话，不是像那些诗圣写的那么难理解。他就是一句话，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出处啊，就是竹篮子打水是没有结果的啊。那个满人就是说那些欺骗人的人啊，就像竹篮子打水一样，他好像用尽了自己的心思啊去做一些事情啊，但是呢好像都没有结果啊。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会遇到一个挑战，那些看我们的人，或者说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有的时候看我们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们一个挑战。他说：“你们信主到底得到了什么？我看你们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他说：“你们信主了，你们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啊？有没有你们赚更多钱了吗？还是说你们的身体更好了？啊，神好像也没有特别的祝福。”哎，我们这一些啊，我们信主以后有时候也遇到很多的挑战啊，那甚至我说也不一定比没有信的人少啊。所以别人就会问我们，你们信主了以后你们得到什么好处啊？发财了吗？啊，工作更好了吗？啊，身体更健康了吗？家庭更幸福了吗？啊，儿女考上名牌大学了吗？我们是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有一个故事啊，在山上有住着爷孙两个人啊，一个老人家他天天带着他的孙子在餐桌旁读圣经啊，那个孩子也读不懂啊，但慢慢长大他就跟着爷爷一直这样读。然后有一天他就问他的爷爷，他说你叫我天天读这个圣经，我也不太明白啊，从小的时候不明白，现在有点明白，但是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天天读有这样有什么用呢？那个爷爷就给他旁边那个剩那个煤炭的这个篮子，他说你拿着这个篮子去装一篮水回来。那个孙子就跑到河边装一篮子回来，但他等他跑回来以后水都没有了。他爷爷说你跑得不够快，然后他又去跑了几次还是没有。然后孙子就说不，篮子是打不了水的，爷爷就跟他说，你看看这个篮子有什么变化啊？我想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听过这个故事，然后这个孙子就看到这个篮子，他说哦，原来剩煤炭的那个篮子是黑的，现在已经洗干净了。神的话语不一定让你一天就可以让你生命成长，不一定你读了神的话语以后明天你的世界就变成不一样。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坚持天天读经，我们觉得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我如果去做一天工作，我礼拜天去加一天班，我就有多少钱可以拿到手，但是我读经我明天可以看到什么？看不到。很多时候你没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我们很难坚持。但是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跟随耶稣的人，听神话的人，不是竹篮子打水。神的话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神的话可以让人变得干净，而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去做，我们愿不愿意天天可以去读一些神的话语啊。以弗所书第五章他就讲到圣经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得干净啊。我想我跟杰尼师母啊，在夫妻的关系上啊，也服侍了蛮久，十多年的时间了。其实夫妻关系、家庭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地方啊。前几天我也去探望一位弟兄啊，就是家庭是很难去解决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怎样去解决。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 给他们一些建议，我们会聆听他们一些困难，啊，甚至我们给他们一些辅导或者说教导。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我们做的真的是能做的真的是很少。但是我们会跟他讲啊，两句话。我说，如果你们不想分开，如果你们还想维持这个家庭，我说你们坚持每个星期去教会，坚持尽量抽一点时间读圣经。在我们十多年的服事当中，就靠着这样一句简单粗暴的方法，我一直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粗暴的方法，让有一些家庭真的得到了神的祝福。他们原本是要分开的，但是因为他们坚持能够去教会，他们坚持读神的话语，他们的家庭被挽回。当你来到教会，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圣灵的感动，神的话语有一天突然会让你回心转意，突然会让你觉得你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一直会坚持的让这些有困难的家庭说，不要离开教会，不要离开神的话语。有一首诗歌是关于这个讲葡萄树的啊。我们知道被修剪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就像这首诗歌里面讲的，这首诗歌是，一位弟兄啊，尼托森是中国教会非常著名的一个传道人啊，他跟王明道、宋尚杰被称为三位中国内地很被神重用的传道人。他写过这样的一首诗歌，他说：如果橄榄不压橄榄，它就不能成油啊；如果你不投葡萄入渣，它就不能变成酒。啊，有些地方去旅游的时候，你还会看到很多葡萄放在那里，让一些游客跑到上面去采啊，采完以后就可以做成这个葡萄树。这首诗歌的歌词啊，他写的，我很喜欢他的歌词。他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啊，若不投葡萄入渣，它就不能成酒。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我这个人是否也要被主你来修剪的干净？每一次的打击，每一次的困难，每一次的这个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其实都是真正我们获得利益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啊，我们好像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好像我们失去了生活当中或者在世界当中我们觉得很好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在失去这些东西的时候，如果你有神的话，后面那句就是上帝耶稣他会用他自己他本身来填补的。啊，这首诗歌它背后有一个故事，就是其实尼弟兄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得救，他有个女朋友非常的漂亮啊，后来成为这个后来是燕京大学的一个校花啊，他非常的喜欢这个女朋友，但是呢，他就不断的跟这个女朋友传福音，这个女朋友就是不信啊，就是不信啊，然后他就在选择这个听神跟随神，还是在选择继续跟这个女朋友交往的当中。他就在挣扎啊，有一天呢，你弟兄就被圣灵充满，主的爱大大浇灌他的时候，他就大声地宣告说：让我放下他吧，他并非是我爱的人。然后他在他的这个日记上写道：基督是我，才是我的爱人。主所 拿去的东西，他用他自己来代替。女朋友离开了他，他应该很伤心啊，应该是很失落，但是耶稣在这段特别困难的时候用他自己来填补这个他内心的失落。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女朋友就因着他的祷告，后来又信主回到他身边，就是他的妻子张品慧姐妹啊，一生跟随这位弟兄。我们的神就是那么爱我们， 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为了我们的信仰或者为了我们的这个付出一些什么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在被主修剪的时候，或许你会觉得很痛啊，但是它可以让你的生命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子。葡萄树的木质是很松软的，它的木材它不可以造房子啊，在这个以西结是说它可以做什么呢？连挂个钉子都不行啊，它什么都不能做。葡萄树的枝子唯一的功效就是结果子啊，唯一的功效结果子，不结果子的枝子神就要把它剪除掉，不在它上面花功夫。但是如果是结果子的枝子，它就会被修理，而且被修理的干净，目的是为了让它可以多结果子。那有没有结果子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有没有跟耶稣有连结，我们有没有藏在耶稣里面，我们有没有住在神的话语，住在耶稣里面。如果你没有与主连结啊，你说什么都做不了啊。经文在第五节的时候在第五节的时候他说，因为你们离了我，你们什么都做不了。那一个葡萄树的枝子如果离开了葡萄树，一个信徒离开了耶稣，他什么都做不了。但是从正面的来讲，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就什么都能做。我记得德兰修女，她在开始她事工的时候，有人就问她，她说你有什么要做这么大的事情你有多少钱？她说我只有三块美金。那个人就说，哦，你只有三块美金，你什么都做不了德兰修女就回答说，我有三块美金加上我的上帝我什么都可以做。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其实耶稣讲到了第八节，他讲到了我们信徒的第二个的特征我想如果大家能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十三章讲过一个耶稣做门徒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十三章三十到三十五节说，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众人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彼此相爱是门徒的特征。这里面讲到第二个特征，第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结果子是我们做门徒的第二个特征圣灵在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么多果子，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有几颗果子在我们里面。如果现在还没有，我告诉你们，为时未晚。使徒约翰来到这个耶稣在出来之前，使徒约翰讲过一句话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当我们有悔改的心，上帝就会帮助我们。使徒约翰也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我们要结出果子来，是要我们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如果我们没有悔改的心，我们如何可以结出果子出来？生命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我一直在讲，生命是很真实的，瞒不了任何人我们有一句通俗的话叫，你的眼神出卖了你你在骗的时候，人家说你的眼神出卖了你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你说的再好，但是如果你没有结出果子，还是会被剪除一切都是枉然一切都是白搭。 这首诗的下半个部分呢、他说我见被人满，一世园中肥，日日被人割，天生还自由。他讲到一个就是韭菜啊，就是他剪掉了啊，他修剪了，他却会再一次生机勃勃的长出来啊。葡萄不入渣，如何能变成芬芳的美酒啊？枝子如果不经园丁的修理，就不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实。耶稣在最后一个的我是当中，他在告诉我们啊，我们到底藏在他里面吗？我们到底认识他吗？我们到底跟他有生命的连结吗？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啊，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生命，我是真理的道路，我是生命的道路。我们跟耶稣有关系吗？我们藏在耶稣里面吗？如果我们不藏在耶稣里面，那我们就是不结果子的枝子。那栽培的人啊，天父就要把这些不结果子的枝子要剪掉，扔在火里面，在经文说扔在火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藏在耶稣里面，我们虽然也是会被修剪，但都是为了我们能够结出更好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绚烂的绽放啊，荣耀神，并且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弟兄姐妹，你们的选择是什么样啊？七个我是啊，我们今天就讲完了啊。这个叫 finish 啊，这个词在耶稣在世上讲的这一句话就是 it is finished 啊，中文翻译成完成啊，中文的意思。但是我们到底是完了还是成了？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